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听宣召。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荣耀，便有光荣，他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已无所缺。少壮的狮子也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第九首颂主恩光歌，请弟兄姊妹施礼。
在天地星辰之前，混沌初开，生恒彰显，神父创造日月星辰，天上闪光普照人间，众光之源，三一上主，慈恩无限，早要辉煌，荣耀赞美归于上主。我终其一生高歌颂扬，生死耶稣道成肉身，成全救恩了爱神恩，世界明光驱散黑暗， 跟随他心，生命丰盛，宗光之源，咱一上头，慈恩无限，早要辉煌，荣耀赞美归于上头。我从起身高歌颂扬，受召众人有声心响，寻求真理爱慕善良，在地时西安旧光天成亮，宗光之源善意上通，慈恩无限，早要辉煌，荣耀赞美归于上通。我重起身高歌颂扬，有主恩有心灵安康，随主引领步履稳当，在敌人见证我主上荣光，宗光之源善意上通，慈恩无限早要辉煌，荣耀赞美归于上宗，我重起身高歌颂扬。
请弟兄姊妹依然侍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怀弄，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感谢你没有按照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愚钝的人，没有按照我们的过患对待我们，报应我们，却用你满满的慈爱饶恕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主啊，你用你无比的怜悯饶恕我们。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有恩典，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统治着人心，掌管着万有。亲爱主，我们有无数环星般的见证，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慈爱，看到你的饶恕。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你却用恩光照耀我们，用无比的慈爱对待我们，给我们够用的信息，够用的恩典，够用的饮食，够用的力量。亲爱的主，我们深知你用指头创造天地万有，并且掌管着天地万有。亲爱的主，我们深知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照我们，祝福我们，将你的荣光给予我们，并且给予我们使命，让这些为你所祝福的掌管天上的鸟、海中的鱼和地上一切的活物。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予我们这样的权柄，给予我们这样的交托。我们也谢谢你因着人的悖谬远离了你，你却不离不弃。感谢你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晓得，我们固然如此的悖谬，如此的污秽，这个世界如此的黑暗，你却用你无比的怜悯，用你十字架上的作为饶恕了我们，并且救赎我们，好让我们有永生的指望，有得救的盼望。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特殊的时日里，你仍然借着这特殊的方式，让我们在线上一同仰望你，一同匍匐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更为感谢你，让我们因着你的饶恕，因着你，因着我们因信你就算我们为义人，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心欢喜，灵也快乐。亲爱的主，求你就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怜悯蒙恩惠，祈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释放我们自己，轻松荣耀的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赞美你，释放我们身上所有的捆绑，所有的软弱，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无依无靠的求告你，把我们所有的劳苦重担卸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座中间所有有疾病的，你用你钉痕的手医治我们，抚摸我们，安慰我们，我们之间所有有困乏的，愿你用你的能力覆庇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所思所想，你赐给我们够用的饮食，够用的力量，求你用圣灵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的赞美达到你的耳中，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智慧。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第一堂的聚会，我们也把今天这一堂的聚会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愿你祝福线上线下所有为你摆上的，为你预备的我们的圣诗班，我们其他各方面义工所线上的，特别祈求仰望即将为你做出口的你的仆人，愿你给他够用的力量，愿他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求主圣灵带领我们，愿你的仆人带着感动，带着生命的见证，用你的话语浇灌我们在座每一位饥渴和慕义的心田，好让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满带你圣灵披戴我们的全副军装打美好的仗，愿圣灵在我们的线上线下所有看到你的各地自由自在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里立定宝座，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得那当得的荣耀。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荣耀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以下的起因经文选自诗篇145篇，诗篇145篇，我们起因来读。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我要默想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传说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有。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一起来，我们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请弟兄姊妹侍立。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请圣诗班献诗。
里歌断不相依，你的心事跟你的滋味，表示你也都要羞愧。
忘记是一个花，每个时刻想你，
感谢天父，谢谢本堂联合诗班献上赞美。以下的正道经文选自《生命记》3:23-29以及《哥林多前后书》12:7-10。第一处《生命记》3:23-29。那时，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7-10。哥林多后书12:7-10。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 为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阿们。以下为我们证道的是本堂贺永花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有请贺永花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周日的时候、主日的时候，无论我们弟兄姐妹在哪里，或在家中，或在不同的地方，或在殿中，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也特别给我们这样敬拜的心智，给我们分别的时间，使我们愿意安静下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啊，我们把这敬拜的时间放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感动和连接的工作。无论我们人在哪里，我们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都被你自己的圣灵所浇灌、所引导，都被你自己的话语所浇灌，都被你自己的话语所感动，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不软弱，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愿意忠心来跟随。主啊，愿意将以下的时间向你交托仰望，将所读的经文向你交托仰望，求主来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上次其实和大家分享过关于祷告的这样的一些经文，当时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分享到耶稣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的这样的应许。我们还分享了不同的祷告的操练，比如我们讲到有一些固定的祷文，有用经文祷告，还有这个建基于对神的属性和形象的认识的祷告，每日反思的祷告等等。那在分享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分享到摩西是一个特别有祷告能力的人，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整个与法老交涉的过程中，还有后来在旷野带领这个百姓的时候，他们一次次的得罪神，就在这整个过程中，摩西一直都在祷告。他透过祷告呢，让法老和百姓看见神的大能，也透过祷告呢，他就是在神面前为这些百姓一次次的去代求，让神来亲自的医治他们，饶恕他们。那么我们也分享到保罗，他是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书信中有许多关于祷告的劝勉。我们看到他常常祷告，经常会说，对某一个教会，当我提起你们的时候，我就为你们感谢神呀，或者是我常常在神面前为你们祷告啊等等。我们看到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常常祷告，他为别人代祷，而且呢，他也是一个特别会寻求他人为自己祷告的人。我们在上次的分享中提到，他常常会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请你们为我祷告。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上次分享，我们看到有这样祷告的能力，我们能看到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关于祷告的应许。但可能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经历中，我们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有没有祷告没有被应允的时刻呢？我们说到摩西、保罗，我们也反到自己的身上，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去祷告，但是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会想到底这个祷告是不是被应允了呢？那保罗和摩西这样特别被神重用的人，特别知道祷告的人，他们有没有经历过祷告没有被应允的时刻？那其实我想从刚才王传道带我们读的两处经文，可能我们已经看到答案了。那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经历过祷告的大能。上次我问大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举手说有经历祷告的大能，神成就了我们所祷告的，让我们非常开心。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祷告了，但是神却没有按着你的祷告为你成就呢？在那样的一种时刻，你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是灰心、失望、放弃，还是顺服、经历、继续前行？那我们知道，祷告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祷告是一个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这个过程。 但是也是我们转向上帝来审视我们想要的是不是神想给我们的，等待神回应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们祷告了神就给我们，如果没给我们我们就会很受伤。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的祷告，他曾经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那我们刚才看到经文，即使像摩西保罗这样知道以祷告来寻求神，本身也特别经历的神，有能力有特别呼召的人，他们也有祷告没有被应允的经历。但是我们看神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和带领，让他们知道主的恩典一直都在，主的恩典是够用的。那现在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两处经文，来看看摩西的祷告，来看看保罗的祷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在申命记那里记载了摩西的祈求，那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在民数记二十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当时呢百姓们在旷野，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特别的这个就急躁，然后聚集在一起就开始攻击摩西和亚伦要水喝。神呢就晓谕摩西，对他说，让他在众人面前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让百姓喝。但是摩西呢也因为以色列人发的这种怨言呀，这种急躁啊，他自己也急了，所以呢就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伟大，没有照着神所说的说吩咐磐石流出水。那圣经上记载的很清楚，他是用杖击打了磐石叫水流出来。虽然这个水流出来了，但是神的宣判也临到，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是这个祷告的这个背景。因为在申命记，后来在申命记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九，我们看到了摩西的祈求，他恳求说，主啊，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神已经宣判说他们因为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伟大，所以不得进入那地。但是摩西他被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这个过程中和旷野中经历那么多，他其实也是想和以色列人一样，他想进入那个美地。所以虽然神的宣判已经在那里，但是摩西还是在神面前去祈求，求你容我过去来看看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是神的回应是什么？神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我们看到神没有听他的祷告，神的回应是，罢了，你不要向我提这件事情，而且呢你可以看这个整个美地，但是你过不去，而且你还要嘱咐约书亚起来，就是使他胆壮，带领以色列人到前面去。那后来我们又看到保罗的祈求，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那么在保罗发出来这个祈求之前，我们也要看一下他的这个背景。那当时呢有很多的假使徒啊起来就传不一样的这个福音去迷惑信徒。那教会里面呢，在哥林多教会也有人来攻击保罗，说他言语粗俗，质疑他使徒的权柄。那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保罗就分享了自己在做主工的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还有他被提三层天的这个特别的意象。但是保罗特别的强调，他说，我说这一切呀，不是为了夸我自己，也不是为了夸口，是因为当时他所处的这个背景，这个教会的信徒的这种攻击和质疑，所以他讲到自己的这个经历。那当他说这一切不是为了夸口的时候，保罗也提到了自己身体上的软弱，就是身体上有刺，身体上的刺。这个刺呢，圣经上没有明明白白的去说是什么，那学者呢有不同的解释，有猜测，很多人猜测是有眼疾，就是眼睛上的疾病。因为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保罗这样说，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那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也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啊，所以呢，有些学者呢就猜测，肯定是就是因为眼睛的这个疾病。那么弟兄姐妹，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软弱，但是在保罗的形容中，我们知道这是一根刺，这个刺促使保罗到神的面前去发出祈求，他三次祷告求主让这刺离开他。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回应是什么呢？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里我们看到了摩西的祈求，看到了保罗的祈求，我们也看到上帝对他们两个人发出的祈求的一种回应。我们看到，当我们祷告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神给的回答是 yes， 是可以，是同意，是许可。但有的时候我们从这经文可以看到神会说不。那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学到了什么？当神说不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从经文中我们要看看保罗、摩西他们的反应，也带给我们今天一些反思。我们有什么样的反思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恩典是持续的。表面看来，有的时候人生会有遗憾，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我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得的，但是神的确回应我们。在摩西和保罗身上，我们看到神对他们的回应。虽然他们祈求的那一件就是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或者能够把身上这个刺挪去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神没有应允，但是神却让他们学习和认识到神的恩典一直都在，神的恩典一直都够。在申命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说，摩西死了，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虽然他的这个祷告这个祈求神没有听，但是神将他埋葬，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们从他个人的生命中看到的上帝恩典一直都伴随。那在新约圣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登山变相的这个过程中，有摩西和以利亚同耶稣一同显现。那么摩西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即使他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但是他的生命仍然显出神的同在和祝福。那一个祷告神没有听，但是神的爱没有改变过。同样，保罗的眼疾或者说这个刺仍旧在，但是即便这样，他的属灵生命也显出神的同在和祝福。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被称作是外邦人使命的父，那神告诉他为神的荣耀顺服于他的权柄。那保罗就是带着这样一根刺，就是带着这样的身体，他三次旅行布道，在各地建立教会，兼顾信徒。而且我们知道新约也有13封保罗书信，他不单单是教导了当时的教会，所有的这些宝贵的教义，宝贵的这些书信，也让后世的教会从里面学到宝贵的属灵功课。这里面我们说的有宝贵的教义，有教会的发展，有个人的牧养，还有门徒的训练。保罗三次祈求主让除去他身上的刺，但是神回答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祷告有的时候得到的不是想要的，而是神的回应，并且愿意相信和顺服。我想起来在旧约圣经中但以理书中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立了一座金像，他让所有的人都要拜这个金像，可是这三位呢不愿意去拜这个金像，就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要把他们扔到火窑中去。但是这三个朋友有这样一种既惑不然的信心。什么是既惑不然的信心呢？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惑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什么是既或不然呢？就是即使神没有照我们所想的来救我们，即使神没有照我们所想的来成就在我们身上，即使神没有按我们所要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会失去对神的信。那弟兄姐妹，我们来回想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但他的确加力量给我们，但他的确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去面对，能去应对那些环境。他的恩典是不是总是够我们用的，叫我们没有穷乏，没有跌倒，不把难担的重担给我们。表面上我们的祈求有的时候神没有应允，没有按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但这并不是神对我们置之不理，相反，他的确回应我们，他给我们开门，让我们知道他的回应，那就是他的恩典一直都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祷告能够使我们按着神的真理来看待自己，把自己的事情交给神，并且决心忠实的跟随神，顺服神所给我们预备的。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就是他们认识到神有绝对的主权，进或者不进，依或者不依，都在神手中。我们看到摩西和保罗都是特别的被神呼召的人，被神重用的人。那从摩西的出生被神特别的保守，他在埃及皇宫里长大，后来又在旷野的这个操练，到后来成为能够带领以色列众百姓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还有保罗，他从之前受过的这种高等教育的这个背景，大马色路上特别的呼召，为主竭力做工。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经历让我们认识到，能否进入迦南，能否得到医治，都在于神的手中，并不在于你是谁，做了多少，为主做了多少工，在教会中付出多少。进或者不进，依或者不依，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刚才看到申命记那里告诉我们，摩西不但不能进去，而且他要起来坚立约书亚为接班人，使约书亚胆壮，能够进带领百姓进摩西想去而没有去的这个地方。但这就是神的吩咐。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没有回应的这种祷告，神不是要应许消除我们所有的挣扎，而是纠正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说，主啊你给我做这件事情和做那件事情，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看见你让我看见的，你让我能够领受你所要让我领受的。我们看到保罗在得到神的回应的时候，他说的是，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即使他们的祈求没有被应允，但是保罗对神、摩西对神，他们都有自己的认识。有一个做生意的弟兄，他为了自己所做的生意恳切地在祷告神，不但自己祷告，他也邀请很多人为这件事情祷告，有的时候也会进食祷告，但直到最后神也没有按照他所求的来应允给他，所以这个弟兄呢信心就大受打击，然后他就发出问题，他说，为什么对我而言这么重要的事神没有帮我，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地祷告了，而且还邀请这么多人一起为我祷告，为什么神还是没有听。当他来和牧师交锋的时候，牧师就请他仔细地想想，说，你想一想，你这个祷告从一开始就是在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帮助，还是你已经定下的心思让神来做你的助手，达成你的目的。再想一想，你应该怎样祷告呢？是不是应该祷告求神来帮助，让你能够以不欺骗、不自私、不骄傲的态度来处理事情，同时把这个结果交给神。那后来这个弟兄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恳切的祷告，但是我们是从自己来发出的，我们有的时候是定下的心思让神来做我们的助手，达成这个目的。那后来这个弟兄在和牧师交通之后，他就知道，他说，神比我们更清楚整体的形势，也比我们更清楚什么结果最符合我们的长期好处，那些不以欺诈得来的才是神预备给他的那些客户。 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和保罗，他们带着各自的祈求，虽然来到的神面前发出祷告了，神没有应允，但是他们认识到神的主权，从发出祷告到知道了这个结果，他们仍然没有灰心，仍然在做主的工作，仍然带领以色列人和牧养教会。那上帝在他们做工的日子或者是日常的生活中与他们同在，给他们恩典。摩西、保罗他们没有懈怠，因为对神有深刻的认识，对神的主权有深刻的认识。第三，我们看的就是他们不失对神的信。那我们说到保罗，就是他身上有这样一个刺。那在这个三次祷告这个过程中，保罗他发出的问题都不是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这么热心，为什么这事还临到我，或者说为什么那些教会的那些人这样的攻击我，为什么你还不把这拿去。他是在祈求神的帮助。保罗在蒙召之后几次的去布道啊，然后去建立教会，在这过程中他其实受了很多的艰难苦难，这是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的。那在哥林多教会，我们刚才讲到有人就攻击保罗，说他言语粗俗，又觉得他不像使徒，或者是没有被主亲自的在世上的时候呼召，质疑他使徒的权柄。那如果是我们因着我们身上的身体的软弱的缘故，我们可能会说，主啊，我这样为你做工，我为着传福音的事情受了这样的苦，如果你要是能够真的是显出大能来医治我，那这些人是不是对我的攻击就会少。就好像我们说，如果神真的是医治保罗，哥林多人看到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看到他的刺被挪去，那是不是更有利于他的这个传福音的施工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没有埋怨，他没有讲为什么，他是讲自己的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也会遇到问题，遇到环境，遇到压力，遇到疾病，我们常常发出的问题在神面前是说，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神并不总是以我们想要的这种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我们自己必须接受和处理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促使我们不断地来到神面前寻求神。那当我们到神面前来寻求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断地错误地发出埋怨，而是恳切地祈求神的回应。其实在圣经中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人们经常会发出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我们会看别人的经历发出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都是一起信主的，为什么这个好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他的身上，或者说为什么这个祷告上帝没有听我的，怎么他的祷告神应允了。在约翰福音第21章，当耶稣预言彼得将来的经历的时候，彼得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看见了耶稣所爱的门徒在那里，他就赶紧问耶稣，那个人将来怎么样呢？但是弟兄姐妹，祷告呢，让我们将问题集中在我们和神之间，而不是与他人的比较以及神如何带领他人的比较上面。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可能主没有按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是坚持不懈的祷告，直到主回应他。这种回应不是把这个刺拿走，而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即使不是以保罗所想的把刺拿走的这种方式，但是有特别的这种带领和回应，让他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那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看起来上帝没有应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圣经上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明白他的带领，也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面对就是所要这个遇见的这个事情和环境。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的确是这样的，他的恩典可以在我们的软弱中扶持我们，在我们有麻烦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他的恩典支持我们在黑暗、悲伤和绝望的这种状况下面能够有力量平安的度过。最后我们看到，就是有因敬畏而有的顺服。在生命记第4章21节到22节，摩西呢，他又跟以色列人重申了一下他自己不能进入迦南地这件事情。他说，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岂是必不容我过约旦河， 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地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所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那我们看到摩西，其实他一直都知道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以色列人来分享他对神的另外一个认识是什么？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因为他没有在这个众人面前尊耶和华神为大，不是吩咐磐石出水，而是击打磐石。那有这样的一个宣判，当他去祈求，祈求没有得到应允的时候，其实摩西他对神的有一个新的认识，知道神是应该被敬畏的，他知道神的威严，不单单是慈爱，还有他的威严。在圣经中也曾记载过大卫的事情，大卫曾经想为神来建造圣殿，但是呢神也说了不。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上22章记载了这件事情，那大卫呢想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的话临到他说，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啊，他的名叫所罗门。神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神对大卫所说的话。那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我们会说，我要为你做工，你怎么还不应允？但是大卫的反应是，那我就不做了。然后呢他对他的儿子说，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的金子10万他连得，银子100万他连得，铜和铁多的无法可称，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看到虽然大卫想要为神建殿这样的一个祈求没有被应允，但是大卫他对神仍然有这样的一种敬畏，一种顺服，他为建殿预备自己的材料还有金银。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神预备了这么多这么多，他为以后真正的所罗门能够建殿他来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摩西、保罗还是大卫，他们对神的敬畏带来他们顺服的行动。摩西他虽然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但是他仍然起来培养和带领约书亚。保罗他身上的刺虽然没有被拿走，但是他继续建立教会，传福音的事工。大卫虽然不能为神建殿，但是他为建殿预备材料。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而且也知道神仍在带领和看顾。那弟兄姐妹们，神是慈爱的，也是威严的。但是想一想，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多的强调主的慈爱和恩典，当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以顺服的心来跟随主。有的时候我们的怨气，我们的抱怨，或者甚至像约拿一样那种求死的那样一种的怒气，是出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我们知道他对人的怜悯，但其实呢神的慈爱和恩典更应该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威严，看到他的权威，更应该对他有这样一种敬畏。那如果我们敬畏神，知道主权在神手中，我们就更容易和更能顺服，因为知道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因为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知道信主并不是消除一切的苦难，而是像耶稣所应许的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也知道我们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在神面前有祈求，那我们盼望神能够怜悯我们，能够来应允我们。那如果没有应允呢，我们求的是我们仍然能不失对神的信，仍然能够去做主的工作，用我们的生命见证神的同在和祝福。表面看来遗憾好像在那里，但其实神的恩典一直都在，也一直都够。我们的祷告 可能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被神应允，并不是神不爱我们，他让我们带着自己的经历来跟随他，寻求他，就像摩西和保罗一样，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先例。即使在我们的祷告没有按照我们所要的实现的时候，神仍然在回应你，他的回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踏上顺服的道路的时候，愿神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生活中透过不同的方方面面，使我们不断的自己来经历你。主啊，我们愿意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愿意借着祷告来寻求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实现。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环境，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就是深刻的体会到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恩典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顺服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我们的环境。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天父，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晓谕我们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谢谢贺牧师。那下面有几件事情要报告。第一件，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海淀堂从10月16日暂停线下的聚会，开放时间期间呢，另开放的时间呢另行通知。那么线下的聚会呢暂停的时间这个期间呢，请弟兄姊妹呢在线上透过直播来礼拜。那么礼拜的每个主日的礼拜呢总共有2堂，时间是上午的7:30至8:30，第二堂是9:30至10:30，欢迎弟兄姊妹参加。第二项，如果弟兄姊妹不方便线下奉献，可以在线上呢扫二维码奉献，愿主赐福。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259首，一路引领歌，回应牧师的正道，请弟兄姊妹示例。
求主引导，时时爱我不获救，必神时刻着我前道，奇妙爱无尽为有，天上平安树林福乐，平心心享受无涯，因我知无论朝何时，主说着尽美景佳，因我知无论朝何时，主说着尽美景佳，我一路梦求主引导，艰难时是我安康，失恋中有红尘恩惠，失灵时从我机场，是我心如有时晴天，我心灵坎坷难明，愿我天盼是永活泉，喜乐如水长风影，在我天盼是永活泉，喜乐如水长风影，我一路梦求主引导，主大爱何等万全，成应许使我有欢喜，在天家何等美满，时日切知我将变化，见主面与主相亲，到永远我常知每个主成一路引我心，到永远我常知每个主成一路引我心，
请弟兄姊妹依然侍立等候祝福。
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姊妹请坐，本堂第二堂礼拜结束，默祷闭会。
Thank you.